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恩典一直与你的圣民同在。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教会，一直要施恩给你的圣徒的生命的当中。愿意主啊，你感动每一位属你的人，能够常常来到你恩典的面前，来到你圣言的面前来支取，好叫他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在你的里面被你得着。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有非常多的挑战，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珍惜这个恩典，不是突然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我们进入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六课，那这一课里面涵盖了两章的经文，第五章和第六章。那这两章是延续前面的教导，耶稣基督是救主啊，他是超过天使的，然后呢有很多的警告的经文，有鼓励的经文。那第五和第六这两章主要是讲到成长，灵命的成长。然后呢到第六章他特别讲到你必须要成长。那这两样放在一起，可能是很多的信徒没有真正摸到，甚至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都 miss 掉的那个 point， 他会丢掉那个真正的重点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的生命你要追求成长，这是一样，另外一样你必须要追求成长。这个追求成长不是一个选择性的，你愿意就追求，你不愿意就不追求，不是，是你必须的。那这两样放在一起啊，就好像耶稣说他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真正得到基督的生命你必须是丰盛的，这两样是放在一起。那这两样切开呢会造成整个信仰的问题，甚至是垮台。那这两样经常被切开，我必须要这样讲，包括在福音派教会的里面，把称义和成圣这两样事情切开是这个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被误导，我必须这样说。称义和成圣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那因为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很多教会里面的误导就是，你称义了，已经称义了，是否成圣是称义以后的事情，你有没有成圣也无所谓，反正你已经称义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这个观点误导了一大批人，我可以说多数的福音派的信徒都受这个观点的误导，所以多数人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最近也看了一个 video， 我也仔细去观察这个 video， 那我可以讲的，因为这个影响力比较大，是 John Piper interview 这个 Rick Warren 啊， Rick Warren 是这个Saddleback Church， 就我们写这个什么标杆人生的 interview 他。那在整个 interview 的过程的里面， Rick Warren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称义和成圣的上面他不清楚，所以当 John Piper 问到这一点的时候，点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不行了，他整个的情况是一个不清楚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大问题，那这个问题对信徒的影响是有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啊。在我们这个教会的体系的里面，你可以和一些的牧师谈，也包括我们常见的福音派的教会，你去和他们去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一个牧师或者说一个传讲圣经的人，他不能把这两个点结合在一起，他在成全圣徒上面一定会有大问题。因为呢，如果他说称圣和这个称义和成圣是两回事的话，就意味着如果他认为你已经称义了，成圣不成圣无所谓的时候，那个信徒在地上的生命状态就会回到世人的状态。大家听明白没有？那实际上那个信徒并没有真正的称义，这个是问题。我讲过这个罗马书专门讲的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的那个结果是成圣，成圣是和因信称义是密切相连的。如果他没有走成圣的道路，他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那这一个是经常出现问题的。所以很多教会他宣扬这个你不要讲罪，不要讲这个责备的话，我们要彼此相爱，它是本于一个它的根基， 他的根基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 guarantee， 我们已经担保已经上天堂了。那如果是这样，你干嘛为难别人呢？是吧？人家到教会来，你让他开心一点，那不是很好吗？反正他已经得救了嘛。那这是大问题，这个问题误导很多人。所以在整个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两章圣经的里面是解决这个问题，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作者把这两件事情是完全放在一起的，你必须要成长，你要成长，你必须要成长，不成长不行的。那产生的结果是后面你可能和神的道无关的，所以这个是大问题。然后在第五和第六章的里面呢，在第五章的前面和第六章的结尾，它有两段的经文把这件事情包在当中。一段经文呢是指到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另一段经文呢是指神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这个功能全然的可以使所有的真正追求他的人必然成圣，神的应许可以使所有神拣选的走成圣道路的人必然得救。那这个必然性是这两个，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一个神的应许，把它前后这个保护起来，所以中间的那个人一定会的。那这个是讲到神的应许，讲到救恩的问题啊。所以五章六章在这个希伯来书的里面是很重要的这个经节，那特别是六章的那段警告的经节，那这个警告的经节和前面是有关联的，那我们要放在一起讲，会比较整全的一个信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好，那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呢，前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主要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然后呢他所成就的工作是一个永恒的工作，那这个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作为前面的开始。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拣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啊。他讲到人间的祭司，原来那些人间的祭司给人祭祀的，然后呢是献上礼物的。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当上帝给人设立祭司的时候，他可以透过人献祭的时候表明他已经在上帝拣选恩典的里面，所以透过这样的祭祀他已经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恩典啊，这个是，否则神没有必要 设祭司啊。所以透过祭司神是施恩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然后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是和罪有关的。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是讲到人间的祭司他能够体谅所有的来献祭的人。换句话说，这两个层面，一个所有人都一样都被罪所困的，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献祭，包括大祭司自己也是一样的。那另外呢，他也是献祭的，所以他能够体会所有献祭的人，所以作为大祭司他自己也不敢，或者说也不能凌驾于所有的信徒的上面，我做了大祭司所以我就比所有人都好，没有，没这个事。所有的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来献祭的，所有的人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的这个祭才能够真正在神面前得悦纳。那这个他把它切开，人和人的大祭司一样，都在软弱的里面，都在这个困惑的里面，那这个是定位了。然后呢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啊，他自己和百姓，他自己也要献赎罪祭的，百姓献赎罪，大祭司自己也要献赎罪祭的，他也是需要祭物的。那这先把他身份定下来，人大祭司一样。第四节，在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的亚伦一样，说这个尊荣，做大祭司的确有尊荣，因为呢在神的设立上面他成为神和人的之间的中保啊，他给人献祭，人透过祭司献祭给神，那他在圣殿里面有很多圣礼是透过祭司的，那这个是尊荣的，那这一点是请大家要留意的哈。能够在神面前更靠近神来服侍神，能够因为神的呼召来服侍神的百姓，这个是有尊荣的啊，这个是有尊荣的。 那这个尊荣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里面他们知道的，因为在他们的尊荣的里面是和神之间的相关才叫做尊荣，谁离神越近谁越有尊荣，在地上做一个王那个意义不是太大的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他们选民的那个态度。那在这一点上呢，可能我们华人信徒我稍微提一下，可能我们要稍微警醒一下，因为华人信徒呢经常把这个牧师传道人当成这个奴仆，他是神的奴仆但不是信徒的奴仆。那信徒当成奴仆以后就觉得这个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这些人就是应该替我们这个服务的，应该受苦的，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那有点 torture 他们，那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那这种错误的方向会造成自己信仰的垮台，他不单单是欺负这个人而已了，因为他心态不对，是表示他对神的认识有错误。那神这样设立有神的心意在，那真正被神设立为祭司的人是在神面前也得到一定的认可的。那这一个点我们一定要树立清楚，华人信徒一定要把这个点树立清楚，这个点树立不清楚，那样的人不可能活在敬虔的里面。不管你上面神给你设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扫罗王，你也一样的要知道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要尊敬他。那这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来敬畏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就好像妻子要顺服丈夫，实际妻子顺服丈夫是表达他对神的顺服。那如果觉得这个丈夫我不值得我顺服他啊，他算什么，他藐视他丈夫，他等于藐视神的权柄，你了解吗？所以这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个次序是操练人和光照人的对神的这种的状态，这个是重点。所以你真正的在神面前的状态，对，你应当有这样一个表达。那这个是，所以祭司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有尊荣的这个词是放在这边。好，那这个尊荣呢，没有人自取，是讲到这个尊荣不是靠他的本事靠他的本领，他配得，不是，是神拣选是神给他的那这个把次序要搞清楚。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亚伦是被神设立的在这个里面有个平衡点啊，神所设立的这个祭司，如果神不设立他，他不可能成为祭司，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所谓的好成为祭司，这个不可能的，这个先有。那另外一个，神所设立的祭司呢是有一定的认可的，在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领袖神是有一定的认可的，否则他也没办法做领袖，这两点都有。那被神设立了祭司以后，他真的就会一定会一直很好吗？那也不一定。那我今天讲到会讲到以利那个昏蒙的那个祭司，他自己会昏掉，昏到一个地步可能连信徒都不如，这个可能也有。那这些点我们认识清楚，那主要的点我们看的是神自己，不是看人和人之间的比较，这个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千万千万要留意的。我们很容易被人的行为把眼光吸引走，你看的是神，你透过神来看这个人去回应神我就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永远是三角的关系。什么叫做三角关系呢？你面对任何一个人，面对任何一个事情，你是对神的回应，不是对那个人和对那个事情，这点大家有没有明白？任何一个人任何事情发生以后，你马上想到的神，你是什么意思，你让我怎么对应回应这个事情，搞清楚以后我这么回应，那这样的人是真正属神的人。如果遇到任何的事情把神放在一边，只是跟他自己两造之间的这样的互对，那种敬虔是没有的，就算我们认为对都可能会搞错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千万千万要留意的这个尊荣，神一切都是神设立的。好，然后向后转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尊荣耀做大祭司，乃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再次回到前面讲到基督他是神设立的。那这个设立这个字呢，在这个里面讲到设立这个字，最主要讲到原来上帝在律法的里面只设立亚伦之派的为祭司，那耶稣基督呢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不是亚伦之派的， 那他为什么可以成为祭司呢？回到前面那个原点，神设立的，神设立的，那就是最终的答案，因为律法也是神设立的啊。所以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重点，他是一切的主宰，那他所设立的就是绝对的正确。好，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生这个词可能上次有人提这个问题，生不是我们人生产的那个生的那个意思啊，有一个叫 bear， bring forth， beget， 那这种都是这个词讲到生出来的这个词啊，英文翻译 begotten 啊，这个词是被神带出来产生或者是推动，这都可以用这个词，不是人间的那种的生产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个词呢，我会在第七章跟大家仔细的讲麦基洗德，那这一章我就不多讲啊。那麦基洗德到底怎么回事情，第七章它上面有很多的描述。那它是设立的，是照着麦基洗德，那这个事情是在诗篇的里面旧约就预言的，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在诗篇里面有预言了。然后呢，第七节，基督在肉身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这一句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体会来了解，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为什么呢？是恳求救他免死的主。那我请问，耶稣是怕死吗？这是问题。有人说因为他是肉身所以就怕死，所有肉身都怕死，这样解释对吗？他恳求救他免死的那个主，他在肉体的时候流泪祷告，很痛苦，那这个痛苦是不是和我们寻常人的痛苦是一样的？我问这个问题。就算现在很多的很敬虔的基督徒，当他死亡的时候他是欢喜快乐的，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平平安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回到那个永远的家园，他绝对不会在神面前流泪祷告恳求神免他死亡，不会的。那这个我们是清楚的。那为什么基督在这边是这样？这个是问题。施洗约翰被砍的时候也没有这样，为什么基督是这样？这个是问题。在克西马尼园基督祷告，然后那个汗像血点一样滴下来，是怕死吗？那这个是我们对基督的一个重要的认识，也容易产生误解。那当基督他求那个免死的那个主的时候，那个免死的那个意义是远远超过我们肉身的那个意义，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个事情，那个是叫做永恒的隔绝。所以当基督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是和上帝有一个永恒的隔绝，那个叫做死。那这种死的痛苦和神之间的永恒的隔绝的那种的痛苦，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的，因为他们是永恒的在一起的。所以当讲到基督死和神隔绝，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一个隔绝是一个永恒的感觉的，那个不是人可以体会的，没有办法体会。所以当马丁路德在他思考这段事情，马丁路德在家里面思考了好像是一两天，思考完以后他出来，他说神离弃神这事情谁能够明白呢？不能明白，是极其极其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基督在那个时候的那种的痛苦，我们无法体会。所以他恳求是恳求这个，然后呢后面那些经文我们就知道了，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神有应允他，对不对？有没有应允他？因为耶稣做王了嘛，他复活做王了嘛，但耶稣有没有死呢？ 有啊，他上十字架有死了。那如果我们单单从肉身的死亡来看的话，那怎么说神应允他祷告呢？没有应允嘛，他还是必定死十字架了嘛。那这个应允是讲到那个永恒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我们要了解的。所以这个是讲到应允，那这样我们就前后就清楚那个经文它的描述的是什么。好，第八节，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我们也需要仔细来思想。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学习顺从是透过苦难，是需要吗？需要这样子吗？那这个过程是经历的。所以耶稣所遇到的苦难不单是在地上肉身的苦难，包括前面所讲的他面对那个与他的父那个永恒的隔绝的那个苦难，那这个苦难是从顺服来的。如果仅仅是一个戏剧哈，一个抓马，一个假象，不需要顺服吧。所以我就说那个亚流派那些异端不承认基督是肉身来的，觉得他基督这个死只是一个假象，那如果是假象没什么好顺服的。就因为他面对那么大的一个隔绝是需要顺服的，那个顺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顺服，也恰恰是那个顺服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这个是这段经文我们需要了解的。因苦难学了顺从，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基督是这样得以完全，所有的人都应当如此的顺从基督，能够得到完全。那这个完全是叫做永远的赎罪，永远的赎罪。基督的完全，基督的那个顺从，他所面对的那个死亡是和永恒连在一起，那这个永恒也成就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救恩。那我们因着顺从基督，这个永远的这个赎罪的祭，这个永远的救赎的这个恩典，我们就有了这个得救的根。那这个根源是指向永恒的，因为基督他在肉体的时候他做了永恒的这件事情，永恒的隔绝和永恒的复活，所以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根基，也就因着他可以永远的得救。那这个是经文在这里面所带来的。那这个所带来的最主要，人间的大祭司每年一次献祭，后面第十章还会讲，每年一次献祭不能够解决问题，基督他一次永远就成就。那这个是先把这个讲了以后呢，到十一节到后面开始进入对信徒的推动，先讲道理了，讲完道理以后推动信徒，那这段就非常重要。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论到麦基洗德不是讲麦基洗德这个人怎么样，是指有关神按照麦基洗德等次设立祭司的这个道理。有好些话难以解明，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个基督的道理，这个永远的赎罪的根源不能够明白，是听不进去。直接把这个问题推到信徒的身上，这个道理 看似很难，好像你不能明白，是你听不进去。那后面他会讲原因的哈。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随之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作者呢讲这个话是很重的一句话， 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那些所有的信徒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学习，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来学，本来按照他们付出的功夫和努力应当是可以做师傅了，但是呢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换句话说，连这个福音的最开端的最起点的那个根基都没有摸到，学了半天，学了好多年，连这个最起点的根基都没有摸着。那这句话我相信在我们教会讲很多信徒会有体会。刚才我讲到有关称义和成圣的事情，有多少信徒信了几年，信了十几年，信了几十年都没搞清楚。如果这个没有搞清楚，那个最起初的开端都没有真正设立好，那他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因信称义，能够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大问题。在教会的里面拼命教是好的，有很多的神学书籍，太多了，学是好的，但是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学到神学博士，可能连这个最起码的开端都没搞清楚，这个是问题。所以教会教导是重要，但是教导的对也是相当的重要。如果教导的不对，连最起码的开端都没有，这个是真正挑战所有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做传道人，你要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做带领信徒，你教的是什么？辛苦的半死，结果信徒没有学到真正的那个圣言的那个最根基的部分都没有学会，这个是大问题。那如果没有学会以后呢，要另教导你们，因为你还没有学会，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只能吃干粮的人。如果那个开端不对，他只能留在吃奶的状态，不管他学多少年，不管他灌输了多少圣经的知识，不管他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的事情，他仍然是吃奶的婴孩。那这种情况现在的教会多的是，在教会里面你看多的是，信了好多年，做了这个职位，做了那个职位，实际上那个整个属灵生命的状态就是吃奶的婴孩，你看的太多了。哥林多前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因为你们没有真正神的话进去，你们仍然落在个人的骄傲的里面，仍然落在纷争的里面，你们是吃奶的，虽然做了所谓的教会 leader， 吃奶。最根基的问题不是他有多少教会的经验，不是他多要多少神学的理论，拿了什么神学博士，这个都不是根基，是那个圣言的那种的根基没有真正的在里面，生命建立不起来，吃奶的。Okay. 所以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很多这种情况，有不少的信徒问我，原来有一个教会在另外一个城市的纷争，然后有些信徒去了以后，他就问我说，这个牧师说是这个同工会的错，同工会说是牧师的错，到底是谁的错？他问我，我说谁的错？都是婴孩，他抓他，他挠他，你说是谁的错？家长的错，孩子没有养大。那这个是整个的情况，造成了属灵的婴孩，没有真正基督的生命，没有真正那种乐意为神走十字架的路，甘心乐意的吃亏，甘心乐意的吃苦，甘心乐意的受人家的委屈，没有的，没有生命的力量。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会造成很多的纷争，这个是生命状态不对，婴孩的这个状态。好，13节，成了婴孩会怎么样呢？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他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圣言的里面真正对的真正义的那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因为他吃奶的，所以他是婴孩，不能明白，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真正成长以后他才能够真正的有神的话，那个很干粮的话进来。耶稣说，你若不舍己就不能跟随我，这是干粮的。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祷告，这是干粮的，婴孩吞不下去的， 初信的人他通不下去的，他刚刚信主，他只希望神爱他，弟兄姐妹爱他，教会爱他，每天给他灌奶，他只希望这个的，你让他去爱别人没门的，担心受委屈肯定不干的，那个干粮吃不下去的。所以耶稣所讲的那些所有干粮的话，所有的福音里面那个真正的建立生命的干粮的话，他一粒也进不去，他是婴孩。所以这个是问题，吃奶的只能这种状态，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所以当他成长以后，这些真正干粮的话进到他生命的里面，他能够吃，能够咀嚼，能够消化，就能心窍离练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他长大成人以后，才能够在属灵的层面看出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是问题。那为什么在教会，在西番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管谁在教会里有多大的功劳，谁先来到教会里面是作为开国元勋，我这个我不管，我只看你属灵生命的状态。在教会的里面，只有属灵生命状态好的带领属灵生命状态不好的，这个才是教会，不是世俗的那些的公司的看工程的，那个方向是错的。所以必须有对的属灵生命的吃干粮的状态，才能够在教会里面真正带领那些的婴孩，让他们以后也能吃干粮。那如果婴孩在教会里面带领，那最后怎么样？把房顶拆了嘛，是吧？如果小孩在里面开个会，说我们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把房顶拆了啊，可以看星星，那个多漂亮！婴孩就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有关属灵生命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还不单单是说他信了，他成长了，长大成人能做对的事情还在后面，他不能够分辨好歹，会带领很多的问题在后面。第六章这个作者开始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因果，因为所以是这样出现的，因为是干粮，因为是婴孩不能吃干粮不行，长大成人才能吃。那怎么样能够长大成人能够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呢？你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上下文，这个事情是应当做的。后面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教训。那这些的东西不必再立根基，不必在这个方面再一直纠结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是本来应该知道的，这是信仰最基本的根基，但你只停留在知道这些不行的，只停留在 这些点上，那个不行的，那个是婴孩的状态。所以就说这个信徒，你就说我们所了解的信徒，你问他你对信仰了解多少，这个基督信仰是怎么回事情，他如果你答出这些问题，你觉得这个信徒怎么样？挺好的哈，信得挺明白的，什么都知道，不行，单单停留在这些是不够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你应当知道的。所以那个长大是要在这个上面继续向上去成长。第三节，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个是这一节插进来，接这个上下文啊，是指上面的这些所有的事情有了以后，我们需要这个竭力进入到这个道理的这个离开开端，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必须的。那这件事情要如此这样行，然后到第四节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比较厉害，论道，这是希伯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警告的经文。那这段警告的经文把所有的有些人认为说这个经文是警告不信的全部把它否定，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很多人说这是对犹太人说的，跟我们外邦人无关，那他如果这样说，那就他这样说，他这样信，我自己看圣经不是这样，对所有信徒讲的。若是离弃道理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 这样的人一定是教会里面的人嘛，否则他怎么会与圣灵有份呢？还会觉悟来世全能呢？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是教会里面的人呢。很多出信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的，信主神恩待他，有这样的好处，有那样的恩典啊，都有了，然后尝过圣灵的这个滋味啊，唱诗很有感动啊，觉得神爱他，所有的都有了，也知道有末日的审判啊，有神他的全能，这些都知道了。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样的人如果离弃道理，是后面的结果。那这个是警告所有信徒的。什么叫做离弃道理？这个词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哈，可能对我们比较重要。那离弃道理实际上是一个希腊文的词。我为大家读一下哈，这个词呢叫做 parapipto， 这个词是一个希腊文字。离弃道理这四个字哈是一个词。parapipto 这个词是希腊文一个词。那这个词呢它有很多的含义。这个含义包括什么呢？我用英文先翻译一下哈，大家去体会，然后看我们再看中文。是叫包括叫 to fall beside， 它掉到另外一边去了，或者叫做 to sleep aside， 它滑到另外一边去了。它包含这些的含义啊，它有一词叫做deviate from the right path， 它从一个正确的路上误入歧途，违背了这个正确的路，它越轨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或者叫做 turn aside， 它转到另外一边去了。也可以讲到 to error， 它出现错误，本身这是正确的，结果它出错了。或者叫做 to fall away， 它离开到旁边的地方。那这个是叫做离弃道理。这个离弃道理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给了这么多的教导，正确的方向给了他，结果呢他偏离，他走到歧途，他转到另外一边去，他偏离了正道，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样的人叫做离弃道理。这样的人多的是，多的是，在整个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多的是，罗马天主教就是一大支这样的人，一大批在那个里面，在福音派教会的里面有相当多的人是这种的状态。那这个一旦离开以后，就等于他们离开了基督。第六节所说的，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那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需要来思想一下，这种的偏离到底是他自己往那边偏，还是他不得不向那边偏？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那样偏的人，他到底是 innocent， 他是无辜的，还是说他那样做是他有绝对的责任的？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很确定的讲，那样偏的人他有绝对的责任，否则神就不会因此审判他，那里面有道理。那这样偏的人，他在偏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个偏离那个点，提摩太前书，良心坏了。所以当那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他那个心一旦坏了，不纯正，保罗说他在神的真道上面就像船漏了一样，会沉下去。刚开始漏了，漏一个小洞，一点点水进来啊，船漏了，不是一下子被炸掉了啊，船漏了，漏了一个小洞，然后慢慢往下沉，慢慢往下沉，慢慢往下沉，最后全部沉下去。所以当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守不住，我们就等于在神的道上面就挖了一个小洞，然后在神的道的里面慢慢慢慢就向下沉，最后完全沉下去。所以很多的信徒，包括很多做牧师做传道的，你看他现在整个的生命的状态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我跟你说，那个不是 一日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他最起初的时候，当他良心坏了的时候，不是在神面前守住那个清洁的心的时候，就慢慢漏，慢慢漏，慢慢漏，最后你看见他已经是沉下去了。所有的信徒都在这个点上要小心，离弃道理，不是我突然讲出一个大异端来，讲耶稣基督他不是救主，不是。Turn aside, sleep aside, 慢慢偏一点点，偏一点点。当他的心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纯正，他不能够真正的谦卑的跪在神面前祷告，他的骄傲、他的私欲在他的里面开始发挥作用，开始推动他的时候，他就离弃道理，最后沉下去。那他们是不能重新懊悔，那不能重新懊悔，这是什么意思？不能重新懊悔是什么意思？两个层面，一个是他已经没有能力重新懊悔了，他偏到一个地步，已经离神的道非常远，他的心已经硬到一个地步啊，在提摩太前书说，他的良心像被烙铁烙惯了一般，已经失去了那个肉身的良心应当有的反应和功能啊。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做事坏久了，这个心都黑掉了，没有办法了。那另外一种，神弃绝他，神不再理他了，你就往下沉吧，沉下去，到最后末日的时候见神的面。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里面提出来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可以吗？后面比较比喻哈，说了一个比喻，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田人用，就从神得福啊。那前面那个讲到哈，我就是明明的羞辱哈，因为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我稍微讲一点点。昨天我们有小组分享，有一位这个信徒分享，他说呢，他每次想到自己的罪性的时候，都觉得特别不配，在神面前特别的难受。那这个不叫做羞辱十字架，这个是荣耀十字架。当我们开始知道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大的恩典，那个圣洁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每次想到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产生那种的反应，觉得愧对神啊，那个是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但是那些蒙了恩却不肯悔改，那个心越来越硬，他在羞辱那个十字架，在罪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反应，在羞辱神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白白替他钉死，对他来说没有功能，没有作用，那这种是羞辱十字架。那这种情况后面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田人的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个作者用田地里面这个比喻很形象的，一直给他下雨，神的恩典一直浇灌他，给他雨水，然后呢想让他生长菜蔬，让他能够长大，能够结果子，合乎耕田人的用，因为本来神是要这样子来使用的，这是神的心意。那如果合乎神用，也就从神那里得到福气，这两样是同时都有的。然后到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蒺藜，就必废弃。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哈，长荆棘蒺这个蒺藜和前面，所以神所栽种的所有的事情是足够可以长菜蔬的，但是却长出了荆棘和这个蒺藜，是那个田地有问题，就跟撒种的比喻一样，是那个信徒有问题。本来给他足够的恩典，他可以长出来菜蔬，但是他自己那种的状态，那种悖逆的状态，那种良心上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纯正的状态，最后产生了荆棘和蒺藜，就是咒诅，结局是被焚烧。 这很显然是弃绝的意思啊，被神弃绝。所以这个是啊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方向啊，那这个是对所有的信徒，没有一个在这个经文的外面，所有的人牧师传道都在里面，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样。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大家看这个词哈，虽这么说，这是一种的警告。然后呢，他深信你们啊，这个作者对这个信徒是有一些了解的，他看他们的状态，你们的这个情况呢，不是这样，比这些要好的，不是那种警告的方向，比这个要好的。然后呢，是近乎得救。那近乎得救呢，这个词英文它叫 belong to salvation， 中文翻译成近乎得救啊，属于这个救恩的，你仍然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的，和已经离开这个救恩的，和这个救恩无关，是这个比较。近乎得救是指这个意思， belong to the salvation， 你真正属于神的救恩的里面的人，没有什么担保得救，或者说你差不多要得救了，这都不是啊，都不是，是 belong to salvation， OK， 属于这个救恩的里面，和不属于这个救恩的里面跑到外面去，把神羞辱这个基督啊，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这个比较。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在特别讲到说，神是纪念所有的信徒在地上因为顺从他的缘故所做的一切，神会纪念。然后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那那种在神面前的信从的殷勤，会让我们有满足的指望，会有一个得救越来越扎实的那种的确据，会一直到底。大家看一下彼得后书，有相似的教导和帮助我们。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后书哈，一章十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好，这是彼得对信徒的鼓励，也是这段经文的相似的教导啊，在道理上是一样的。在神面前这样子殷勤，一直到底，那正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啊。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承受应许是凭着信心、信从和忍耐来承受的。承受应许不是给你贴个标签，你就出场了。这是承受应许，是凭着信心和忍耐，这是一种生命的回应，是一个动态的，是如此承受这个应许的。好，十三节后面，当初神应许亚伯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使者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是讲的应许，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用亚伯拉罕得应许的那个恒久忍耐，再次把信徒效法亚伯拉罕那个信心也带起来，和他一样的。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是启示的，那启示就是他绝对会实现，绝对能够实现。 十八节，借着这两样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面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这个勉励是神绝对不改变的应许，无论我们多软弱，无论我们过程当中经历多大的难处，你只要持守住那个信心和忍耐，这个应许是属于你的。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大得勉励。Okay. 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同入幔内。这个指望是个锚，在幔子里面。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那这个是后面的应许。所以前面的大祭司的应许到后面这个应许是应许中间的凭着信心和忍耐进入到应许里面的人。好，那这是我们经文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哈，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关这五章六章这两章的经文，今天啊，我下一次第七章讲麦基洗德，第七章专门讲麦基洗德比较多的内容在里面。那个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刹那，在那一刹那所意味着那一个死，耶稣的死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死亡，他道成肉身，那个死亡是一个真正的死亡，那是与神是隔绝的，那个是因为那个死亡本身意味着死亡是意味着永远的，那个复活是神的大能让他复活的，所以那个死亡的那个意味着是一个永恒的，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可能是超过我们的理性去了解的啊。那一刹那的死亡是意味着永恒的啊。我们现在肉身死亡，假如我们肉身死了，我们跟神仍然是在一起的，我们没有隔绝的啊。当然我们是信主的啊，你得救我得救确据的，我们肉身死亡是跟神连接的，从来没有间断点的啊。立刻神就我们叫在乐园那里面没有间断点，但耶稣那个死亡是有间断的，那个间断是很可怕的。那个死亡就等于是被弃绝嘛，所有的被死亡就是等于这个嘛。所以说他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嘛，因为罪的缘故嘛，神会离弃嘛。那个离弃是意味着永恒嘛，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稣他是在这个方面他是非常的恐惧，是这个角度。好，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思考题哈。第一个，耶稣因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是否意味着他以前不顺从？苦难和顺从有何关系啊？那这个顺从呢，我刚才讲到是那个 obedience， 是那个永恒的那一个点，那个死的那个点，那这种是要顺从的，那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在顺从的里面也会表达出来真正的顺从在那个里面。那苦难和顺从当然有关系，那作为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我们如果不顺服那就是不顺从，不愿意受苦就是不愿意顺服，很简单的。Okay. 第二，有了学习的功夫，甚至到了该做老师的地步，为何还是吃奶的婴孩，也没有真正熟练那个仁义的道理，一大堆死的理论，现在见得多了，我们现在有神学生实习，包括神学院读神学的这些神学生，有些的读完了神学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啊，还没有熟练那个仁义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突破的这个点。第三，蒙过圣灵的光照，体会神的善道，为何还会离弃真道？是得救没有保障吗？那个叫 set aside sleep aside 偏离神的道，这种情况随时可能会发生，因为人的私欲的缘故，因着骄傲的缘故啊，因着心在神面前如果守不住那个纯正的话，这个随时会偏到一边去的啊。第四，作者肯定信徒的行为是在近乎得救的状态，信徒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吗？那个是 belong to salvation， 近乎得救啊，我们中文这个词翻的可能会产生一些的误解，是属于这个救恩的里面和已经离开这个救恩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啊，这种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啊，对吧？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状态啊。第五，信徒需要效法凭信心和忍耐的人承受应许，得救的应许不是靠着神的确定吗？靠神确定的吗？说这个是救恩，就是这样，他给我们的是应许，你要凭着信心和忍耐去承受，这是上帝说的话，我们因此得救。不要再吵，不要再争，上帝告诉你这是得救的路，不要用人的头脑去吵，那个吵只能把自己吵到外面去。顺服神的话是这样说，所以我如此信，我信的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第六，神已经启示要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何信徒还要持定永生的指望啊？跟前面的道理是相似的，亚伯拉罕都是这样，凭着忍耐，恒久忍耐，承受了这个应许啊。我们都是一样，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我们也是如此这样去信从，也是这样的信心，一样的。后面的填空题，为今生的好处，为今生好处的顺从未必是真顺从，为义受苦的顺从一定是真顺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义的缘故，因为走公义道路的缘故，我愿意顺从，我愿意受苦，那个是真正顺从神。Okay. 第二，努力学习知识未必灵命成熟啊，努力学习未必的，切实明白真道才能灵命成熟。神的真道要明白，不是灌输一些的神学理论，这个派那个派，那个不行的，你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个灵命才会成熟。第三，经历过圣灵感动的未必得救，顺从圣灵感动的必定得救啊，经历过未必的啊，这是从第六章这边出来的结果。第四，信徒得到拣选，走上得救的道路，信徒回应拣选，走完得救的道路，要回应。第五，神赐给得救应许的保障，神赐给得救应许的什么？信心。神赐给我们这个信心，已经给了，我们要去信从。也可以说神赐给得救应许的真道，这个也可以。这个真道神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如此去得救的。第六，因神的应许，信徒的盼望有意义，因神的应许，信徒的持守有意义。因为他应许了，所以我有盼望，他不应许我盼望什么呢？因为他应许了，所以我就持守这个盼望啊。他不应许我持守什么，我也守不住，因为他应许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信息。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你的话每一字每一句，巴不得主你让这些话切切实实的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脱离那个吃奶的婴孩，让我们能够真正吃干粮，在你面前长大成人，能够分辨好歹，也能够真正在一条得救的道路上面到你给我们的应许的当中。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